在天父，感谢赞美你，又领我们新的一天。这一天的侍奉，我们恭敬仰望在你手中。主啊，我们这几天看见你这如何施恩于我们，我们求你在最后的时候，把你要教导我们的话都教导给我们。主啊，求你继续加添我们力量，赐给我们悟性。主啊，不要以为我们都已经得到了，我们应该明白的还是像有距离，愿你让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，受教的耳朵。主啊，求主你丰富的与我们同在，赐给教给我们身体的力量。这几天我们的弟兄们也实在是身体疲劳，主啊，这样的困倦，求主加给我们力量，使我们到最后的几天能够得胜有余。求主垂听我们祷告，因耶稣基督的圣名。好，感谢主。我们在上次交通到基督徒的婚姻的问题，基督徒的婚姻问题实在是个大问题。我们教会如果解决好的话，我们的教会前途大有希望。如果这个问题我们没有忽略了，这将来是我们教会一大损失。你比如说，你夫妇两个人，你们都很爱主，也服侍主，后继无人，你的子女有的信有的不信，信的人娶了一个不信的妻子，结果都拽走了。所以啊，这个教会这是个大问题，后继无人，这叫青黄不接。所以我但愿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看见这个问题。那么怎么办呢？从几方面要注意。一个是加强祷告，在教会里当做一个问题，当这个重要的课题，大家不断的继续祷告。同时年长一点的弟兄们要留意，不要一天傻傻乎乎的，你要留意你周边，特别是你下边一代一代的小弟兄姐妹，他们身体成长到一个地步，他们需要解决这个问题。我们年长一点的人来关心他们，关心他们，不仅关心你自己家里的子女，也关心了我们教会里周围的子女。我相信我们各处教会都有这个看见，解决这个问题不是个难题。那么因为咱们现在这个家庭教会的特殊的环境，一般说不允许我们集中很多人。你像我们过去在我们的原来的教会，那个教会就有六七百人，所以大家互相交接互相认识的机会就多了。现在一般家庭教会40人50人，所以这年轻的弟兄姊妹呢和外边的交往的机会就少。说那么你多一点好不好呢？大家都清楚，你越多你越招风，你这少了人家还管着你呢。你这个家庭教会弄了500个家庭教会，固然是有的教会也有300、400的。我对一个地方教会始终我是个问题。现在有关方面就号召不要跨区。什么叫跨区呢？就是你这个地方，比如你这个县里头，你不要跨到别的县去，这么一迈腿就叫跨区，不许可。那么我就有一次问到一位负责的弟兄，我说我稀奇，我始终是个问题。我说你们外地离我们这几千里之外来到这个地方，来到外地，你们聚集会了几百人， 我说没人管你们吗？那个弟兄也是很坦率，我们的关系搞好了。各位，关系搞好了，今天我们究竟建立教会是靠关系，是靠耶和华的灵。关系搞好了，这话大各位懂不懂？我们关系都搞好了，这种做法我不能赞成。今天建立教会用关系办法去建立教会，那么耶和华的神就不值钱了，耶和华的灵也就不灵了。不过这个地方呢，人家几百没问题，没问题。那么你今天家庭教会，真正纯属家庭教会，30-40人、40-50人，这规模就不小了。所以呢，另外带来一个缺点，互相交流的机会少。所以青年的男女弟兄姐妹们呢，就觉得有难处。那怎么办呢？那只好说各处各个县各个别的地方弟姊妹，大家互相的关心这个问题。你一边你乡员的，你跟路程弟兄见了面，你问问你们弟兄路程那边有没有合适的弟兄姐妹，互相打听打听这个问题，这不就是解决这个问题了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啊，这是个大问题。这问题不解决好了，我至少主让我有这个看见，我也非常非常注重这个问题。哎，我也做过几件事，也有成功的，也有失败的。我不说过了吗？失败的因为啥失败呢？身高差1公分，这事儿都没闹成。身高差1公分，女的那个姊妹自认为那个弟兄比她个儿小1公分。所以今天有些个难处在哪里呢？不是别的，没有真正的存着敬畏耶和华的心，在那儿凭着仁义挑选，没有一个肯放下自己的。说说我，你为什么要结婚？青年男女为什么要结婚？你结婚的目的是什么？你的灵性要受到造就，你应该明白婚姻观是什么。我们是要求神给我预备一个配偶助手，帮助我一同来服侍神，这是最崇高的目的，一起荣耀神，一起来传扬福音，建立家室，敬畏耶和华，这个崇高的目的是美好的。但是今天我们看见许多青年男女不是没机会，挑的太厉害，差1公分不行，还有大学大本和大本和大专不行，那个大本看不起大专，学历不够也不行，胖了瘦了，皮肤黑了白了，你挑去吧，挑来挑去的变成个大男大女。其实不是没有机会，有机会，他没有真正伏在神的面前等候神，让神安排。归根结底，弟兄姊妹，这个问题我们不是么讲讲听一听，让你实践当中尊耶和华为圣。这是我们所接触到的清教会里头的问题是什么？互相之间挑，人为的挑，不是在那祷告寻求神的旨意，乃是在凭仁义挑选。那么你就挑去吧。我说挑合适的也有，那除非是什么呢？你拿一个和一团面，你们见过有没有那个工人那个匠人拿手捏那个泥人，见过没见过？那么你就按照你的心意 捏那个泥人就好了，捏成个高个，捏成个双眼皮，捏成个黑的，捏成个白的，有你这个你管保满意。真有好的弟兄姐妹，他们存着敬畏耶和华的心。我知道一位弟兄，这是我岳母跟我讲的，这位姊妹很好，真的爱主。我们说真爱主假爱主，我昨天我说过，神考验一个人在婚姻的问题上最考验你，最容易考验你，你再说别的那个都其次，这个是动真格的，这个婚姻这一关，你到底敬畏神不敬畏神，可是也最蒙福的一件事。有一位姊妹年岁也不小了，也觉得需要成家了，就和一个年长的老姊妹就提说了，说是请你为我祷告，帮助我物色物色这个合适的弟兄。那么这老姊妹就问他，你想要什么样的？他说什么样都不论，只要弟兄爱主就行，就这个条件，只要弟兄爱主就行。这老姊妹真会做工作，这话当真？当真。那你写在纸上，就给他一张纸，他就把放在说这个话写在纸上，什么条件都不论，只要爱主就行。好了，老姊妹把纸收下来了，回去吧，我为你祷告，我为你祷告。祷告一阵子，然后老姊妹通知这个姊妹，来吧来吧，我给你物色好了。这个那换句话说，老姊妹把那个小男弟小弟兄呢也都招来了。小弟兄来得早，在里房间好像有个布帘搁着，说话都听见，但是见不着人。那个小弟兄早来了，在里边待着，这个姊妹来得晚。然后老姊妹问这位姊妹，说是你上次不是托我给你物色，让我为你祷告，物色这个一个爱主弟兄吗？他说是的，是的。那么我现在经过祷告，我物色了，你们俩见见面好不好？好啊。然后就说，小弟兄出来吧。小弟兄就从里头出来了。这一出来，这第一眼，这个姊妹就凉了半截儿。怎么个凉半截儿？小个子，皮肤黑淡儿，脸上有麻子，这么一个弟兄，那个姊妹就凉了半截儿。那么老姊妹也看出他那个表情来了，就问他，是不是你跟我说的什么条件都不论呢？只要爱主就行啊。这个弟兄是爱主的，把纸拿出来，这是不是你写的？这是不是你写的？他是我写的。那么你说怎么办？人家这宝贝姊妹有交战，是有交战，最后是尊基督为大。我回去祷告，人家姊妹回去祷告，祷告回去祷告明白了，说我当初说这话是从心里说的，只要这个弟兄爱主，我们俩一同来有服侍主，确实我的心不讲别的条件，但是我再不讲条件，我没想到不这么个条件，这么个条件我是没想到的。虽然如此，我当时向神表的态， 就是什么条件都不论，只要爱主就行。人家祷告明白了，告诉老姊妹，我阿门了，我阿门了。这个姊妹就嫁给这一个个儿小的黑蛋儿皮肤带麻坑的，人就嫁给他。这就叫昨天我类似我个人的婚姻的问题，第一个肺结核那个，那根本不是我所喜欢的，但是我是奉献给神的人，那就应该放下自己。这样的祷告，各位，你没有经历过的人，你们听着当故事讲的，你在某件事上遇见这个问题，这种肯破碎自己扎你的心，我眼流泪我心破碎，这份祷告你没经历过的人，你没法体会，那真叫撕裂了心肠，破碎了自己。现在姊妹祷告明白，就嫁给这个弟兄了。这姊妹宝贝吧，宝贝不宝贝，你咱们什么讲道听道的名，这个事儿假设遇见你，你肯不肯这么祷告？感谢神，人家顺服了，就是崇高的目的，就是结合起来成立家室侍奉神，别的都其次，人家就肯这样放下自己。话说了，耶和华神岂有难成的事呢？个儿小不是吗？他可以长啊，人家这个小男孩长来长就个儿长高起来了，这个问题解决了。后来长来长来又长得胖乎乎的，麻坑的坑填平了。但是我忘问了一句，那个黑蛋儿是不是变白了？我没问这个，我就听见这件事，个儿长起来了，而且麻坑也不显了，因为他人胖起来了，麻坑也填平了。后来这个小弟兄被神所重用，是神一位重用的神的仆人。所以弟兄们，我们教会里头是有许多难题，难题难题，有的是难人为的难题，不肯都伏在神的面前，凭自己的意志挑选，还是凭着亚当的天然的智慧聪明才干来解决这个问题。还有的时候他没有真正的尊神为大，信的不信的原不相配，怎么样呢？他做不到这一点，结果就想了很多的妥协的办法，常见见，我们常见见这个情况，把自个儿的闺女嫁给一个不信的，他自己也知道不对，不对怎么办呢？说这样了吗，我们嫁给他，嫁给他以后呢，不是俩人关系就更密切了吗？密切了传福音，他不更容易信主吗？啊，是这些什么，这叫先斩后奏，明明知道这样做，这样做对不对，是个妥协的办法，先嫁给他们后信主嘛。那圣经说的清清楚楚的，信不信愿不相配，你走不上这个路，你就走了妥协的路，这个不蒙福，不蒙福，不容易的，弟兄姊妹。但是今天你，我告诉你，正式奉主耶稣的名告诉你，你要想在这个问题蒙福，你就得真正敬畏耶和华，敬畏耶和华什么好处都不缺。说现在常常听见是，说现在我们教会里头没有合适的，没合适的，所以有的尤其那个姊妹们就着了急了。而且教会里还有个什么特点呢？姊妹们多，弟兄少，走哪儿也是这样子。后来我打听国外，国外也是这情况，全世界走哪儿都是姊妹多，弟兄少，而且论灵性光景说，都是姊妹的光景比弟兄好，这是一般这么说，就是，所以啊，姊妹们 常常是守不住这一点了。那怎么办？我们都等了34了、35了、38了、40了，还没有合适的，怎么办？那我就走挺妥协的办法。你还是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尊基督为大。真有宝贝的弟兄姐妹，有啊，人家就是等着，就等。我觉得在神面前有信，主，你不给我预备一个爱主的弟兄，你不给我预备一个真正的爱主的姊妹，我们俩不能在一起同工，我没有合适的，我宁可不结婚，我就认了，我就不结了。当你这样在神面决定的时候，这神是奇妙的神，那么就有神就给你奇妙开出路。这是你信心的问题，你信不到这个地步，你就也就看不见神的荣耀。至少我知道两个例证，有一位姊妹，那时候年幼，我不说了吗？谁要信耶稣都叫反革命吗？他和他的母亲俩人在街道里头是被人家管制的。你说这个谁和这俩人，一个老母亲，一个女儿，这女儿这么样，当然上这样行，都被人家街道管制的人，你说这人就是永世不得翻身的人。那旁边人就笑话人家，哎呀，这闺女都那么大了，现在也嫁不出去，她一定有毛病，她呀，各种声音都来。人家的姊妹说啊，你听见了没有，我有毛，我没有毛病，就是你没给我预备，那我就等着。哎，有一天从国外来了个弟兄，这位弟兄从国外来了以后，回到国内就拜托教会里的人，拜托这个拜托那个，干什么呢？说是请你为我物色，我回国的目的就是找爱主的姊妹，就问这个问那个。其中有一个是，哎呀，这有一个我们这儿有一位爱主姊妹等了，现在了，经一介绍，一见面很快事儿办成，然后姊妹还跟着弟兄就出了国了。这是真事情。我们不说出国不出国，出国的一定就叫好吗？不是那个意思，就是说这个事情人家等等等就有这边信心等着就成了吗？那我还认识一个老姊妹，这姊妹多少人今年是，她是51年生的，今年多少了？55了啊，51年生的，也是这个等，没有合适的等，就是存信心等，等等等，你看时候到了，他自己都不相信时候到了，而且说已经都50多岁了，说但我也就不结了。感谢主，主没给我预备，我不结了。你说不结了，神说给你预备快着呢。也是从香港回来一个弟兄，这个弟兄不是说到找对象来了，这个弟兄是到国内来旅游来了。那么这个姊妹是北京的啊，这个姊妹是北京，是有个弟兄到国内来旅游来了，也不知道东西南北了，说这另外有个弟兄介绍，你去找那个姊妹，让她在家里闲着呢，她又是北京人，让她带着你这儿逛逛那儿走走的，又是万寿山又是香山这和那了，这个姊妹就陪她逛这儿逛那儿逛这儿逛，来旅游来了，旅游的那个弟兄，其实这个弟兄是光棍儿。是个光棍，谁知道？谁也不知道。这么旅游的，我就回去了。那个问那个中间介绍他旅游那个，说这个那个弟兄说，我对这个姊妹的印象很好，安静，待人又那么样的热情，爱满了爱心。 我的印象很好，而且岁数还不合适，姊妹大，就这么样简单。但在中间的人一介绍，这么一提说，这个事儿就行了。这个老姊妹是不是前年结的婚？前年，说是不是没有一个原因，你就没有敬畏神的心呢？这是一点。另外，你挑的厉害，你没真正没能服在神的面前，你挑，按着你人意挑，你看着顺眼了就通了，一看不顺眼就不通了。现在有个新名词儿，当你给他介绍一个双方的时候呢，那方面一介绍来一个什么呢？这个新名词啊，字典都查不到的。一说怎么样啊，弟兄啊，没有感觉呀、啊。这个词儿叫心，没有感觉啊。你怎么提我？我没有感觉。他都不说我祷告了通还不通，我没感觉。这是新名词儿，让你体会的。意思是说，我不感兴趣儿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还有的人比他好一点的说了，我祷告了不通啊，或者说就祷告了没这个带领啊。你真的不通啊，还是神通不过你呀、啊？你真是付上代价祷告的吗？你真是像在我说那个麻坑那个姊妹那么样付代价祷告的，真是这样的了吗？还都凭你人意挑选。个儿高了低了，长得瘦了胖了，颜色白了黑了，你心目中有一个偶像。所以啊，弟兄姊妹，这个问题呢是几方面的问题，一个是个教会的问题，一个是你个人的问题，挑得太厉害，挑太厉害。但是这是个教会的一个大问题，盼望神施恩祝福我们的教会，把这些问题到一定年龄都能合一的解决，互相各个县配搭配搭。阳城那儿有没有肢体啊？香园那儿有没有合适的肢体啊？大家串通串通，通通气儿，这个机会不就范围就扩大了吗？啊，现在我们在南方，有的长者很有负担，就办了一个什么叫同学会儿。同学会儿，其实谁和谁同学根本不就同学，起个名叫同学会儿，就专门解决未婚的男女的基督徒，他们参加那个会儿，定期的有活动，在一块聚会啊，听听道啊，彼此交通啊，他们有的人也会想办法怎么样增加你彼此认识的机会，怎么等等，有的不错，弄成功了好几个。那么今天我们虽然没有同学会，我们主内的长者弟兄们关心大家，我呼吁啊，不仅你关心，你还得想想办法，你主动打听别处。我们这儿有个姊妹今年28了，你们那儿有没有合适的弟兄啊？哎呀，有是有啊，我们那儿弟兄26啊，28、26差2岁，要叫什么大问题儿呢？别那么挑了，弟兄姊妹，放下自己吧，好不好？我就说了，若有合适，差5岁又能怎么的？哪儿有没能合丁合毛的？男的比你大1岁，个儿还比你高点儿，还是个大本毕业，完了挣钱工资1月2000块，哪有那么样都合乎你的心啊？谢谢主。好了，这个问题我觉得说的不少了。总而言之，呼吁大家，要这是个问题，要大家引起我们大家重视。现在我们就说第二方面，基督徒的丧事。 基督丧事。关于基督徒的丧事，我们往往是要给这样的肢体，不管是弟兄，不管是姐妹，我们要举行个丧事礼拜，对不对？我们在举行这丧事礼拜的时候，常用的经文就是以下几处经文，常用的，请你们记下来，因为我们哪个教会都免不了有被主接走了，那么给他举行个丧事礼拜，怎么个举行法呢？你这所引证的经文常用的就以下，一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，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13节，这里有重要一句话，那在基督里首先，基督里的首先复活，只要这个弟兄姊妹他在基督里，他一定他还要复活的。还有临前15章35节，基督临前15章35节，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，成了我们睡了之人的什么初熟的果子。基督已经复活了，我们在基督里的人也一定要复活，这就安慰了家属，安慰了家属。另外约翰福音14章第2节，约翰福音14章第2节，那里说到，主耶稣说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你们信神也当信我，在我父的家里怎么样，有许多住处，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，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，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，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。这一节经文弟兄姊妹安慰我们，耶稣必要再接我们到他那里去。跟基督关系什么，他在哪儿我们在哪儿，不再和基督分开。第四处经文，启示录14章第13节，那在主里死的有福了，歇了自己的功，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。在基督里死了的人，他们歇了工，歇了工了，休息了，完工作完毕了，休息了。常用的经文大体上就常用这四处经文，从这四处经文叫我们看见，基督今天举行丧事的时候，我们纪念这位弟兄这位姊妹，家属免不了都有些伤心，有些个伤感，用这些话勉励他们，安慰他们，他睡了必要复活，主必来接他，在基督里死了的人有福了，他必要复活。那么安慰家属，如果我们都在基督里，也必在天家彼此相会。你这样一安慰他，死的家属虽然免不了悲伤，他就心灵里头被神的话眺望起来，他就得到安慰了。有一次啊，我在外地，在外地聚会啊，人不多，有20-30个人，其中有那么一个人，那个脸特别的难看，满脸是褶子，年轻人呢，也就是34-45岁，满脸是褶子，脸拉得长长的，那个难看劲儿，我几乎没有见过第二个人那么难看的脸。你像我们今天弟兄姊妹在一起会儿，你那脸肉都是放开的，相信我们的光景基本上都正常，他那个脸那么难看， 我一看这个人有问题，有很大的问题。讲完道以后散会了，我就特意把他留下。我说那位，你先别走，你先别走，我把他留下了。我说你有什么心里头难心事吗？旁边有个人，也可能他妻子也和他记着，说这个呀、他妈妈是非常爱辱的，突然间死亡，这个孩子是个孝子，他想他妈，说想他妈想他妈，他妈临死的时候说了一句话，要断气的说一句话，找教会找教会找教会，他妈临死就说这么仨字，找教会。说这孩子就问什么叫找教会，打听来打听去都懂了什么叫找教会，就到教会里来，说他今天就到教会里来了，到这儿来意思找他妈来了，找他妈来了。哦，我说是什么问题啊？后来我跟他讲，我说朋友你来对了，我们念点圣经好不好？就念的约翰福音14:1-2，朋友你心里头怎么样？不要忧愁，你要信神也当信耶稣，基督在天上给我们预备了住处，你妈妈在天上在基督预备的住处那里现在歇了工休息呢，你今天好好信耶稣，你也能得这个福分，你还和你母亲还要见面的。哎呀，就这一句圣经，他的脸就唰一下全部的肌肉放松，高兴得不得了，他又盼望了。我说你今天找教会就对了，别处没法解决这个问题，只要你今天就好好信耶稣，你也要盼望和你母亲还要见面。说这句话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你们信神也当信我。这句话，哎，我跟你弟兄怎么说过呢？这个话，圣经上翻的话，实际上在原文是两个字，一个字原文叫 logos， 另外一个字叫 rhema。 什么叫 logos？ 我不是说我们这儿讲外文的啊，你要明白 logos 是这个圣经上这个白纸写的黑字，都是所有的都是 logos， 这不都 logos。 什么叫 rhema？ 这里头某一节圣经圣灵你读的时候或者你祷告的时候，有某一节圣经在你里头发生了亮光，解开了的话，这个 logos 对你来说就变成你的什么 rhema， 变成你 rhema。 今天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这是我的 rhema。 说那么今天你怎么得的 rhema 呢？各位，是因为我家里死了小孩，我们的小孩6岁突然间离开我们，他在他姥姥家长大。这说起来也实在奇妙，里边我们就有感觉，这不对，这里头就有种特别的感觉，觉得不对，就往南方打电话什么写信的，怎么了？最近出什么事儿了？怎么样？他妈瞒着我们，最后我们说了，你不要瞒着了，我们已经明白了，不对了。这就告诉我们孩子不在了，6岁。你知道弟兄姊妹，一个人想父母的心和父母想孩子的心不是一个等级的，不是一个等级的。你母亲活了50岁60岁离开人间了，你也想，你那个想他总还带点安慰，哎，人活60也不小了，哎，行啊，是不是？ 唯独父母想孩子，那是撕断了心肠的想，弄得我们俩人呢，大约有三天上不了班，三天上不了班。我不管咋说，我还是个弟兄，也在悲伤的情况下，还得硬挺着。哎，我就用自行车，每天出去带着姊妹，到我们附近有个工厂，工厂有花园，我们就到花园里去，在那儿，在那儿，俩人在那儿就是说啥话也不管用的，是安慰不了人的，安慰不了人的。我们俩在这就傻了，在那儿，差不多有三天之功，三天的功。在这时候，还是我神的怜悯，我说姊妹啊，不要忧愁，我们信神。也当信主耶稣，主耶稣为我们预备地方去，将来我们也到他那儿去。咱们这个小孩因为六岁离开世界，他两岁懂事开始，他姥姥就带他祷告，他自己会祷告，他自己会祷告，哎，聚会的时候祷告啊，他自己会祷告。我这个咱们这个孩子是一个小的基督徒，小基督徒，是他今天在天父那儿呢。我说我们之后咱们互相勉励，好好在基督里蒙保守，将来和孩子还要见面。还是这句话，我们心里头得了安慰。所以拿今天这句话，我安慰了这一位山东的一位还没信主的那个弟兄。我说你不要忧愁，马上脸就开了，就开了。我相信这位弟兄大概现在还在基督里，他找到了路了，找到了路。所以我们当丧事礼拜，或者你去到丧家去安慰人家的时候，常用的经文这几处经文，不要说废话，不要难受了，不要难受了，活了七十岁不小了，别说这些个废话。七十不小的，然后小过九十呢，你就是多用神的话安慰他。弟兄啊，不要忧愁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他在基督里也必要复活，在天上等着我们呢。用这些话彼此安慰。有一位老弟兄九十多岁，后来离开世界，在他离开世界以前，他写下了遗嘱，告诉子女要照我的遗嘱办。第一个，举行丧礼的时候，第一个不要收彩礼，不要收彩礼，彩礼懂不懂？不要收人家的钱。对老弟兄，不过现在你看起来，或者你觉得弄的事太绝了，是吧？不要收彩礼。第二个，不要穿校服，都给我穿那个白布子，不要。你们不准哭，还不让人家哭，跟家属留下遗嘱，不准哭。因为我回天家去了，见了这个老长者。第四条，不用那二龙杠抬我，二龙杠等不等？就农村里头有那个抬那个棺材的时候，有杠子，不是把棺材搁在木头杠子上，然后上边有个罩棚，罩棚两头带龙的那个颤悠颤悠的，不要给我用那个东西。只用车把我拉出去就行了，用车把我拉出去。因为什么他不用二龙杠呢？二龙杠那上有龙啊，这个那个的，他就觉得那是个毒蛇，那是魔鬼撒旦的变相，不要用那个东西，用车把我拉出去就完了。第五点，不许吹吹打打的，我都死了你们还闹腾着，你们 吹了打的，不要吹吹打打。然后第六条，在家里顶多放三天，就把我送出去就完了，不要多折腾。我小时候我记得一个家的死人财主，死人放了七七四十九天，后来这我都记得呢，四十九天那个棺材都流汤了，往外流汤了，弄得都招苍蝇了，把那个那叫孝子，懂不懂？什么叫孝子？死了人的儿子叫孝子。这一家亲戚来哭了一头，孝子陪着哭一头，这七七四十九天，把这孝子累得呀差不多快死了，因为来的客人就得陪着哭，来的客人陪着哭。七七四十九天，人家老弟就顶多放三天，然后抬出去，不准跟我上供。这很简单，因为他是基督，不跟我上供。你请一个主内的弟兄给我主持这个丧事礼拜，找个弟兄给我主持，按照照着圣经的办。第九条，不许浪费，你们必须照我的办，因为我是基督徒。这位老弟兄久活了九十多岁，是咱们这代，不是咱们这代的，属于咱一个省份的人。这个弟兄，这是这老弟兄临死的时候留下了十条遗嘱，当然这十条遗嘱，或者你咱们看起来不见得每条你都很同意，但是人家总得有个精神，不在乎那外表怎么样子，吹呀打呀穿什么的，都死了就死了，给我舒舒服服的打发走就完了，不要这么折腾。但今天呢，今天怎么样，世人就不要说了，平常孝子，真正孝子是在他爹妈死的时候他变孝子了，胳膊上挂一个字孝，他其实他妈活带气的时候他不孝，爹妈一死变成孝，这不世人就这样吗？怎么样闹腾啊，闹腾了半天是个死人。今天基督徒办丧事没有一定之规，哪有一定的模式啊，但是也是别忘了一条，你咋办举行丧事要荣耀神，要有利益传福音，得到造就人，是不是这些崇高的这个原则。这有的时候啊，有铜锣队敲啊打呀闹腾啊，这些事儿我不表态，但是我不大赞成，弄他干什么？不如弟兄姐妹聚在一起唱唱诗，追思，用神的话语勉励，听听家属的见证，我们弟兄姐妹随着圣经和圣灵的带领勉励，让活的人也得到安慰得到鼓励，叫死的家属也得到安慰，这个意思多隆重呢！弄那些外表的东西干什么呢？浪费了很多的资财，有什么益处呢？不管我说弟兄怎么样，这没有一定之规，随着各地的风俗习惯你爱怎么做怎么做，但总得有一个原则，还是怎么样荣耀神造就人，这是要紧的。就像我们做的基督徒的婚姻，结婚的时候那也是根据个人条件，大闹一场，摆着宴席几十桌，这个我们也不加以非议，因为你亲戚朋友多，人家来了还不吃一通吗？人家给你上了礼了，你还能不让再吃顿饭吗？这也是理所当然，对不对？ 把那个新娘子打扮成个花枝招展，哎呀，甚至于是弄得袒胸露怀，完了还拍照，哎呀，是啊，也许我的脑袋太古老了，我感觉是我女孩子结婚，我就告诉她，咱不要闹这些东西，穿了一身红的呢子上装，完，那天你看我家的照片，我们不让孩子闹这些事儿，穿上那个婚纱，那个纱长到一个地步，后边还有两个童男童女儿在那拉着，是啊，你有钱你就这么闹的，闹的，或者做新娘的说，我一辈子当一回新娘，我还不闹的一回，那你闹的一回，但是我告诉你，要真是弟兄姐妹你邻里的光景好的话，你不大注重这些事情，不过你注重了我也不反对，我要参加你婚礼的我也高兴，但是我心里说你不必在这上多花功夫。那么感谢者，我昨天我说了我结婚花10块钱，是不是？我这姊妹就跟我提意见了，以后你别给我讲花10块钱，好像我不值钱，是不是？我说姊妹啊，不是你不值钱呐，这是你的美德呀，你不朝我要任何东西，然后你还给我做了一份中华大妮的中山装，不是你没你不值钱呐，这是你的美德呀。后来我再做见证，他不大有意见了，开头的时候说这个是他不愿意，我说你别老说那10块钱10块钱，我不说，我觉得我还认为是美德，固然是那时候我没工作没钱，有钱也不花在这上，遮到这是外表上，实际上弟兄姊妹来了给我没祝福，一祷告一唱诗，是不是勉励勉励啊，完了吃点瓜子糖果茶水一喝不挺好吗？谁也没怪过我，说是弟兄太小气了，我小气吗？没有人，没有一个弟兄姊妹对我有意见，而且还觉得非常朴素隆重，很有这个属灵的气氛，这是多好呢。不闹腾在外边的东西，好了，这个随个人条件啊，这个、没有一定之规。另外办什么丧事的时候要注意，那些带到迷信的东西一定要坚决的抵制。这个我小时候都干过这件事儿的，因为我小不是童男，我是小童男，人家结婚了一早还没两天你就把我折腾起来了，干什么？我坐过轿，坐轿就是啊，坐在轿里头、啊、去接新媳妇去了，这个路上免不了哪儿有一口井，人家就喊了，怎么给我喊，反正我听懂了，我就在那个轿这个那个窗上用一个布挡上，意思这个井，人家喊了，不是怎么说的，我现在都忘了，反正我都听懂，但人们都给我教会了，扑散扑散扑散，啥啥什么什么有井啦，我就挡住了，意思啥？有井啦，对不对？意思说，把新媳妇接来的时候，别把那个河里的那个鬼带过来，不是那个意思，把鬼给挡上。这个我干过的事儿，我还干过什么事儿？一来了以后，人家新媳妇一屁股坐在什么？坐在一口袋粮食上了，底下是一口袋粮食，让人坐在那个粮食上。为什么坐在粮食上呢？因为这叫坐府。这媳妇一来，就一屁股就坐在那个口袋上了，这就把府给压住了，叫坐府。然后我们这些小孩呢， 就从这个娘子娘子的头上扔砖头，这砖头都是木包的，扔过去，扔过来，扔过去，扔过来，我也不知道什么干什么。有一次差点没小心一扔，扔到人新娘的脑袋上去，要不还是给人吃饺子，吃饺子故意煮这个饺子是半生不熟的，人家让人媳妇吃，生不生啊？懂不懂啊？说问你是问那个饺子生不生，是叫你答复了生啊生啊，啥意思？生啥？你生啊，过来赶快生个胖小子，生不生啊？生生。再不一屁股都坐在一个口袋上，有枣子，有栗子，还有花生，这叫枣栗子。早点快快给立下儿子，枣栗子。这些东西，哎呀，各弟兄姊妹，像类似这个情况，哎呀，跳火盆，新娘子穿一身花衣服，从火盆上跳过去，为啥？因为一跳过去，鬼就更不敢，鬼怕火呀。你跳过去，你新娘子跳过去，鬼不跳过去，这一家是平安无事了。像这种带着迷信的风俗的色彩。基督徒都应该完全要取消，不要这么做。总而言之，还有人什么？总而言之，知道咱们是有盼望的人。还有的人死的时候，基督徒啊，我说基督徒死的时候给孩子们，有一位老弟兄啊，几个老弟兄互相展览。几个老弟兄互相展览，你看看我的儿子给我做的这套衣服，他给他看，他给他看，互相的展览。其中有一个老弟兄就没有死的衣服，回来问儿子，儿啊，人家都给做了一套什么什么衣服，怎么我就没有啊？后来弟兄问我，你说咋办？我说那你就花钱给他买点嘛，让他死之前不是心里头得点安慰吗？实际上这个老基督徒，你说死的时候你为穿什么怎么费这份心呢？你穿什么一把火不都烧完了，对不对？还有一个很可笑的老弟兄，他不愿意火化，愿意火葬，没死以前钻在棺材里头先躺一会儿，钻那里看看胳膊腿伸着舒服不舒服啊，试验试验。就是有一天我把我送到里头了，我的胳膊腿舒展开没有？这些事情啊，这还都基督徒的，你别是可想要我听啊，基督徒啊，基督徒死的时候都不想说将来主接我变灵体要永远永生，想到死了在棺材里待得舒服不舒服，这倒还是基督徒。这些事弟兄姊妹啊，类似这些带的，不管带多少迷信的东西都应该弃绝。让我们举办这个丧事，大家隆重多借这个机会传福音，把已经信的人更激起我们的盼望的心，对没信的朋友传承福音。我的一生当中给举行过几次丧事，给举行者他们请我去讲道。在我给人家举行丧事的时候，我们很简单，其中有不信的亲朋好友来了，他们临走的时候向我反映，他说我们没有参加过这样子的基督教的丧事礼拜，非常的好，我们都很得益处，甚至有人留下名姓，愿意和我有来往有交通。他们一看世人都那么大闹腾，基督徒就这么简单，也不哭也不闹腾，完了大家用神的话一安慰一劝勉，大家心里都很得益处，这是不信的人反应。 相反呢，不见得你吹了羊号敲了大羊鼓了，人家听见羊号羊鼓了，不见得敲到人的心里头去，你信不信？人家问怎么样了，哦，那羊鼓羊号声音很好，当当当，完了就是响的锣鸣的八一般。可是你真正人参加了以后，听了神的话了，真的没信的人，哦，还有这么个事呢，基督教的信仰对于死人是这样看法呀，有道理，有道理，很好，又不浪费又隆重，哎呀，这个道理好，我愿意听，这是我举行丧事的时候当场的时候的果效，人家就愿意和我有交通，一下台讲完道到我的面前来，太好了，你们这个举行这个丧礼太好了，谢谢主，荣耀归神。好，说这些事情怎么和列为信仰根基十二讲里头了呢，也是我们教会里常发生的什么查访的事儿。这个也不一定是标准，反正有个原则，一个是荣耀神，一个是造就人，一个是有利益传